生来接近这个女生啊，这个男生若非常的紧张啊，非常的害怕啊，那么我们通常对这个女生的建议是什么呢？就是不要太快的去拒绝这个男生啊，因为男生会紧张代表什么？男生会紧张可能代表的是他在意你。所以反而是一个神态自然、哦、甚至甜言蜜语的，你这个女生呢才要更加小心，对不对、哦、所以你们觉得这个建议合不合理、哦、我们当中做父母的、哦、家里有这个女儿的、哦、值不值得把刚刚讲的这个事情呢，这个原则呢推荐给自己女儿呢、哦、这个就留给大家了、哦、留给大家自己决定、哦、那今天的经文啊、哦，哥林多教会呢，哥林多教会就像这个女孩子一样啊，她必须要做出正确的判断来啊，谁才是真正爱她的人啊？是那个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的那个人呢，还是另外一个神态自然甚至是甜言蜜语的那个人呢？啊，这个就哥林多教会摆在她面前所需要做的决定、哦、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呢，是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哦、第二章的一到五节、哦、这段经文、哦、所以我这边没有预备投影片、哦、因为只有五节圣经、哦、我更盼望的就是说我们大家都有这个习惯、哦、当我们在听讲道的时候呢，手中有自己的圣经、哦、最好是那个真正的那种圣经、哦，那如果退而求其次用手机的经文也是可以的哈，因为经文很短，所以我就不用投影片哈，我们可以一边听讲到的时候一边对照这个经文啊，因为我们非常的会聚焦在今天的经文上面啊，让这个经文呢来对我们说话啊。所以在开始之前啊，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一到五节啊，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很快复习一下，非常快啊。就是说我们前两次已经讲过的、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时候、啊、第一章到第四章的中心主题就是十字架、啊、我们一再强调的、啊、前面四章都讲到十字架，那保罗为什么要传讲十字架的道理呢、啊、因为哥林多教会怎么样不成熟、啊、有分门结党的这种情形，所以保罗要借着传讲这个十字架的道理啊，来帮助哥林多教会能够成熟长大。所以在第一章的这个18到25节 就是上上次的那个主日呢、啊、我在讲到的那个主日呢，保罗焦点是不信主的人，然后到了26到31节呢，保罗就把焦点放在信主的人，然后就来看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第二章的1到5节呢，保罗的焦点是什么？是传讲神话语的人、啊、所以保罗从不信主的人讲到信主的人，然后再讲到今天的这个传道的人、啊、这对我们都非常有帮助、啊、可以说是字字珠玑啊，字字珠玑、啊、所以我们就来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的第一节、啊、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要了解这一节经文呢，我们不能断章取义，看到就想到什么就讲什么，我们必须要了解当时的一个社会背景。保罗呢和现在的教会，保罗当时和现在教会呢都遇到一个非常类似的问题，所以我先讲我们现代人所遇到问题。我们现代人弟兄姊妹，我们是从哪边得到娱乐的，或者这个社会上的人怎么样得到这个娱乐的呢？就通常很多人哈，他们是到看电视或电脑或电 或者是、啊、其他的地方，总之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电影，对不对？那里有怎么样，有制作费非常高昂的这个高昂到吓人的那种电影、啊、所以任何一个电影都花很多的钱来拍摄出来的。那么现代电影非常注重什么呢？ 非常看重这个听觉和视觉的效果。有很多电影其实没有任何内容的，里面根本没有什么内容，但只要怎么样，视觉和听觉上能够达到享受了，就可以吸引人了，这是百试不爽的。所以现在的教会呢，也受到这个压力，也受到这个压力。所以讲到的时间，你会发现现在的教会呢越来越短，以前一个多小时到一个小时到五十分钟，现在呢有的教会甚至讲到只有十分钟或者二十分钟的讲道，其他呢就强调你其他时间怎么办呢？其他时间就要强调这个舞台上面的那种声光色的那种效果，要用声光色效果来去吸引人。所以那么我们要不要跟进呢？教会要不要跟进呢？这就是一个挑战哦，这就是一个挑战，说这是我们现代人面对问题。所以回到保罗的时代也是差不多的，当时在哥林多城的时候，哥林多城就在雅典的旁边，是一个经济呢和文化上非常发达的地方。那么在希腊文化底下这些罗马人，他们是怎么样享受这些娱乐的呢？他们不像我们一样我们去看电影，他们是怎么样，他们去喜欢去听演讲。所以当时社会上盛行一种行业，就是演说家。他们是一群怎么样公众的演讲家，向公众呢推销他们各样的这种观点，内容都是社会大众所喜欢的一些话题。所以呢他们呢是非常善于使用这种辩论和修辞的技巧，说话是说的头头是道，很有说服力。他们的演说呢就像一种娱乐的节目，是一种表演的节目，表演性质的节目，可以吸引很多人的称赞，有点像现在的明星偶像一样，有很多粉丝。那那个时候这些演说家就是当时的一个明星偶像，他们也有很多粉丝来跟从他。所以有很多的证据呢显示说，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一些假使徒，有一些假教师，他们非常喜欢吹捧这些演说家的那些辩论与修辞的那些技巧。所以呢这些人呢，这些假教师假使徒呢，他们就非常看不起保罗，就讲了一句话，他们说保罗怎么样，言语粗俗。有没有听过言语粗俗？这在哥林多书里面讲的，他们批评保罗言语粗俗。所以保罗怎么办呢？就像我们现代的这个有些教会一样，是不是要改变自己去顺应潮流呢？所以第一节这里所讲的高言大志是什么？高言大志指的就是那种高度的强调那种辩论和修辞技巧的那种演说的方式，那就是高言大志。本来我们知道保罗是可以变通的人，他是很会变通的人。保罗说过嘛，他说他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然后像没有律法人他就做没有律法的人。所以在面对哥林多这个文化的时候，保罗怎么办呢？保罗选择怎么样拒绝这种高言大志的方式来去传讲神的话语。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在于说，这种演说家所使用的方式呢，往往是怎么样，往往是高举了人的口才，高举了人的能力。很多时候呢，这些演说家其实是在吹捧自己，包装自己，打扮自己，这是与福音不合的，是与福音相背离的。所以呢保罗就拒绝这种高言大志，就像我们现代教会，其实我们也应该要拒绝那种为了吸引人而让教会怎么样成为一个表演的一个地方，这是应该要拒绝的。所以保罗在那个时代呢就拒绝了这种在希腊雅典文化当中的这种高言大志的这种现象，保罗拒绝，保罗不愿意用这种高言大志的方式呢来对这个哥林多教会宣传神的奥秘，这就第一节。所以我们来看第二节，所以这种浮夸的这种演说艺术呢其实是让保罗非常的担忧的。保罗知道这种世俗的风气 也给传道人呢带来试探，因为传道人可能会觉得自己不够好，一比较之下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受欢迎。那么为了要迎合众人呢，就会在怎么样传讲信息的时候呢，采用跟这些演说家一样的一些那种哗众取宠的方式，哗众取宠，要博取听众的掌声，这样子呢就违背了福音的意义了。因为我们知道福音本来怎么样，福音本来是要高举的是神，而不是高举人。所以作为一个神的仆人，他不应该是在传讲自己人的一个道理，他要传讲乃是神的一个真理。为了这样的缘故呢，所以保罗怎么样，他立定主意，在哥林多人当中呢，他不和这些演说家去竞争，不沾染他们的习气，不沾染他们的习惯和那种气息气质。所以他愿意怎么样呢，他宁愿愿意被人家当作傻瓜也无所谓，就算别人怎么样瞧不起他，他也不会放弃自己的原则。他所要高举的乃是福音，乃是神的一个心意，乃是神自己，他高举的不是他保罗自己。所以保罗已经把自己的名誉和地位呢完全的放在一边了。当时哥林多人呢，他们很可能就批评保罗太简单了，他所讲的话跟这些演说家来比思想落后。但是呢保罗怎么样不为所动，他知道如果照着他们的方式来妥协的话呢，福音的真谛就会失去，最后就不是高举耶稣基督，而是高举人的才华能力了，传讲的东西呢就会变成是一种人的道理而已。所以保罗宁愿失去自己的生命，也不愿意失去福音的真谛。所以保罗决定呢，他就要约束自己传道的方式，他约束自己传道的方式不随从哥林多主流文化的做法。但即使这样子可能会怎么样，会被别人看不起他，但保罗呢他决定说，他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其他看起来其他他什么都不懂，即使别人有这样的误会，保罗也心甘情愿。我们知道其实呢保罗是一个有学问的人还是没有学问的人呢？保罗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对不对？曾经有个罗马的巡抚大官说保罗是学问太大了以至于癫狂了，有没有？很少人能够像保罗一样能够同时精通这个希腊文化和犹太文化，这两种文化他都非常的精通。我们知道保罗怎么样，他是生在大树这个城市，有个城市叫大树。大树在哪里呢？大树在小亚细亚，就是今天的这个土耳其境内。大树呢不止经济繁荣，而且是一个学术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所以保罗向罗马官员自我介绍的时候就会说，我是生在大树，我生在大树，并不是无名小城的人，并不是无名小城的人。一到大树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知道这个基督的地方。保罗在那里受到很深的这个希腊文化的熏陶，所以他的希腊文能够统治写很好的这个希腊文。我们知道在新约圣经里面有27卷书信保罗一个人就写了多少？保罗一个人就写13封书信，所以新约呢将近有一半的书卷都是出于保罗的手中。保罗的这个论证的能力也很强，他可以在雅典呢和希腊的这些哲学家们辩论。保罗对这个希腊哲学有很深的认识和研究的，所以他信主以后所写的书信呢，我们也可以看出来里面有很深的这些神学思想。同时呢保罗他又是一个怎么样犹太人，在他还没有信主之前呢，他是一个法利赛人，对旧约圣经有过很严格的训练，所以他受教于当时这个犹太教中犹太教里面 有一个很有名的拉比啊，这个老师啊，叫做加马列啊，我们可以说是名师出高徒啊，他成为一个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啊，也就是说，即使在那些最优秀的法利赛人当中啊，他都还是一个佼佼者啊，法利赛人当中的法利赛人啊，所以根据他的背景，他的训练。保罗是一个非常有学问有头脑的人，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相信如果保罗当时呢愿意和这些希腊文化底下的这些演说家来竞争，他绝对有这本钱的，可以成为其中的一个佼佼者，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演说家，可以吸引很多的人来去注意他，然后甚至成为希腊社会中的一个明星。那么他到那个时候再来传福音，是不是更有效呢？可以带领很多人来信主呢？会不会更好呢？很显然的，保罗完全不想这样做。他虽然有这个能力做到，但是他绝对怎么样不愿意这样做，因为他知道他这样做没有办法满足神的一个心意。保罗因为坚持这样的原则呢，他就被人看不起，哥林多教会里面就真的有很多人批评保罗，说他怎么样言语粗俗。这个言语粗俗这个印象是从哪边来的呢？为什么会对保罗说的话觉得他言语粗俗呢？就是说有人把保罗呢和那些有名气的那些演说家已经做了一个比较，发现保罗怎么样没有他们所标榜所推崇的那种辩论和修辞的技巧，所以他们就瞧不起保罗，说他怎么样言语粗俗。但是保罗仍然怎么样定了主意，在他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保罗要高举的是神，不是他自己，他要传讲一个真正的福音，不是传讲一个人的道理，这个原则是不可以失去的。我们来看第三节哈，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刚刚讲过哈，一个女孩子怎么样看到一个男孩子在追求她的时候，如果这个男孩子非常的紧张，脸发红，脖子僵硬，对这个女孩子来说未必是一件坏事，对不对？我们刚刚说的，因为呢这就显示了这个男孩子呢在乎这个女孩子啊。有时候正是因为这样在乎才会紧张的嘛，才会失去，害怕失去啊。如果不在乎呢就可有可无了，对不对？抱着无所谓的这种态度就不会害怕失去，就不会紧张了嘛啊。所以保罗呢在哥林多人中间传讲神的道啊，他就是遇到了这男孩子，他就像那个男孩子追求女孩子一样啊，这个例子里面那个情形一样。保罗爱哥林多人啊，保罗有这个牧人的心肠，保罗在他们当中牧养他们啊，保罗爱惜他们。正是因为这样的爱呢，保罗害怕失去他们的信任啊，如果他们拒绝了保罗啊，他们其实不是拒绝保罗，乃是拒绝保罗所传的那个福音，那么他们灵魂就会失丧了，这是保罗最伤心的事情。所以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很有意思，他讲到说两个妇人在争论，有没有？有两个妇人在争论谁才是那个孩子的妈妈，所以他们怎么样僵持不下，最后呢只好把这件事情呢告到这个当时的所罗门王那里去啊，然后呢两个都说哈，孩子是我的，我才是孩子的妈啊。最后怎么办呢？所罗门王说哈，就把那孩子拿过来，很简单，劈成一半，对不对？两个女人呢一个人得一半的孩子，这样好不好？这时候呢其中的一个女孩子啊，其中的这个一个女人啊，心里面就非常焦急，就说不要劈成两半，就把这个孩子归给另外那个女人吧。 那另外那个女人她怎么说呢？她那个女人还在这个争吵的愤怒当中，所以她说什么？这孩子也不归你，也不归我，就把他给劈了吧。所以故事讲到这里的时候很简单，对不对？我们当然知道从他们两个人女人的反应当中，我们就知道说谁才是这个孩子真正的母亲，只有那有母爱的才是真正的母亲。所以把这个故事应用到保罗身上，原则也是一样的，只有那拥有真正爱的呢，才是真正的牧羊人。所以哥林多教会呢，有一些假使徒、假信徒、假教师，他们喜爱追求世俗，使用那些演说家的技巧，那个还有那种非常高尚、高大上，用现在的话来讲，非常高大上的那种羞耻的那种技巧，来去吸引这些哥林多信徒喜爱，让他们来崇拜他们。其实这些人他们所在乎的是自己的地位，并不是羊群他们真正属灵的好处。但是保罗却相反，他才是真正爱哥林多教会的人，他才是真正的牧羊人，他关心哥林多教会的属灵的益处。现在等于说对保罗来讲就是他的处境，好人呢是让别人去做了，坏人要让保罗来做，好听的话让别人去说，难听的话却要保罗来说，这是保罗当时的处境。所以呢，保罗因为里面的那个爱啊，保罗在他们当中怎么样，就是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因为保罗爱惜他们，在乎他们。我们当中做过父母的人都会知道，当我们教导别人家的孩子，孩子不听话，和我们教导自己家的孩子，孩子不听话，这两种情形呢，是哪一个才会给我们情感上更大的冲击呢？当然是怎么样，爱的愈深，一旦有了冲突以后呢，情感的冲击就一定 越大，对不对？所以哥林多教会是神托付给保罗的属灵的孩子，保罗爱他们，也就怎么样，必须要忍受这些不听话的孩子。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可能还有另外一个经验，就是等到孩子长大了，如果真要把事情，有些事情要说他，要教他，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因为他们不是小孩子了嘛，孩子长大了，我们会不会需要，有时候会不会需要鼓足勇气来出来去指责这些孩子们的错误呢？我们会的，我们都会遇到这种情形的。到那个时候，我们是不是也会像保罗一样，心里面怎么样，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所以保罗这种软弱惧怕战惊的这种感受呢，是我们做父母人可以经受到的，经历过的，甚至呢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也可能会多少经历的。在神在过去的北美华人圈子里面，其实做了很大的事情，神感动了很多华人信主，我就是当中的其中一个。我也是来美国之后才信的。那在这个几十年里面，我们看到一开始的时候是怎么样，是台湾的研究生先来的，后来是大陆的研究生，再过来就是高中生，小小留学生，现在是怎么样，现在是新移民，就这样神带领这些人一波一波的进到北美的教会来。几十年这样过去，华人教会过去是怎么做这福音工作的呢？那个时候就是说，当有学生来的时候要接待新生，要他们都很困难，要帮助他们。但是呢，大概最近这十几年二十几年就开始很大变化了。十几年以前那时候还在做学生工作，就发现了一个越来越不一样的情况了。就是说来的这些新生，他肚子饿的时候怎么办？以前你可以招待他吃饭，对不对？现在来这些新生饿了怎么办？很简单，打个电话给披萨店， 叫个披萨，外卖就解决了哈。所以十几年以前，那时候还记得哈，我和教会呢组织了说，把一些旧的这些 microwave 啊微波炉给捐出来，然后送给他们。但很快就发现不对了哈，他们根本不需要。而且呢，就算需要这个微波炉呢，他们也需要的是新的。他们看到我们这些旧的，他们都不要啊，干嘛拿我们旧的啊？所以以前传福音给这些啊学生有实际上生活上需要，但现在碰到这些人都是怎么样可以完全独立的人，那福音怎么传给他们呢？所以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真的是觉得哈，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哈，因为他们没什么需要，对你讲话对你关心的话不搭理你怎么办呢？其实呢，有这样经历不是坏事，相反它可能反而是一种好事。因为当我们觉得软弱惧怕战惊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的去依靠神。今天就怕我们不觉得软弱惧怕战惊，甚至觉得我们怎么样很有办法，那就麻烦大了，那就是代表我们是在靠自己而不是靠神。只有当我们紧紧的来依靠神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不去拦阻神的这种大能被释放出来，这样人才能够从我们所传的信息里面去真正的认识神，而不是认识我这个人。所以神的恩典呢，是在软弱的人身上才显得完全。保罗就是有这样经历的，他知道他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神的能力正是要护庇这样的人。所以我们继续看，往下看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保罗开始要讲到神的能力了。在第四节和第五节，在当时呢，演说家受人的欣赏，甚至崇拜。当时的传道人一定会遇到试探嘛，我们说过他们是不是应该模仿这些演说家的做法呢？保罗答案是否定的。保罗宁愿抓住这属灵的原则，单单的高举神，不去依靠自己的才华能力。他可能一时看起来好像愚拙的不如那些有技巧的演说家，这个呢让保罗被轻看，然后保罗可能在当中觉得软弱惧怕战惊，但是保罗不被这样情绪所控制，他知道属灵的原则必须要坚守的。所以第四节保罗说他不用智慧委婉的言语，所谓智慧委婉的言语，他意思就是说那些看起来有智慧但是呢却拐弯抹角，总是不敢说到福音核心真谛的那种表达方式，就是智慧委婉的言语，一直达不到 重点的。比如说我们现代人，我们怎么样把神呢常常包装的就像个圣诞老公公的形象，好像神呢永远会纵容我们爱我们，不会生气不会愤怒，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智慧委婉的言语。这样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落到一个很大的试探里面，我们希望靠自己的方法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力量去劝人信主，去拉人来信主，然后用好听的话去劝人来相信，结果呢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就是在传人的道理，不是在传讲神的真理了。这就是智慧委婉的言语。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要故意讲些难听的话，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乃是说我们不能违反圣经的真理去讨人的喜悦，只讲人爱听的话，而不让人真正清楚明白神的真理。所以这样的教导呢就违反了圣经的真理了。圣经告诉我们说时候要到，人必然会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的师父。所以有这样的人就有传这样话的人， 对，有些人他耳朵发痒，那有的就很多师傅呢就掏这些耳朵痒帮他止痒啊。所以人耳朵发痒喜欢听自己的话，那有些人就传讲那些他们喜欢听的话，顺从他们情欲去讲话啊。这些就是第四节所讲的所谓的智慧委婉的言语啊，那么样人的生命就不会改变的啊，自然而然我们就无法看到这个圣灵的大能的明证啊。所谓的这个智慧委婉的言语呢，就是人的道理，而不是神的真理了啊。传讲这样子的道理的呢，就会拦阻神的工作啊，使圣灵和神的大能无法彰显出来。所以保罗不用这种智慧委婉的言语啊，保罗乃是主张要用最清楚的直接的话语来去传讲神的真理。我们知道后来的清教徒啊，也是和保罗一样，他们都相信怎么样，要清楚而直接的话语才能真正对人有属灵上的帮助的啊。所以呢，保罗其实在这第四节第五节啊，保罗在这里是又绕回到一个我们上两个礼拜所讲的一个副标题，副标题，我们知道在之前所讲的呢，一个主标题是什么？是讲到神的智慧，但是有个副标题就是神的能力，所以保罗在这边已经绕回到能力来了。除了神的智慧，保罗也提到神的大能，神的能力。我们可以重温这个第一章的第十八节那边讲到的，第一章的第十八节讲到说，十字架的道理啊，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啊。所以在那个一章十八节里面，智慧和神的能力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十字架道理呢，也就是说这个耶稣钉在十字架的道理，人看起来是非常愚拙的啊，不合乎人寻求智慧的胃口的。世人要什么呢？世人要什么？东方人要什么？我们东方人要的是打坐修道，对不对？悟道，要参禅，要动智慧去想这些事情。西方人要什么？西方人要的是哲理，要科学，要玄学，这才合乎着智慧的胃口嘛。所以不谋而合的，东西方都喜欢那些玄而又玄的东西。总觉得如果人不做点什么，那有什么用呢？但是呢，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洗净我们的罪，赦免我们，就是这么简单。神就是乐意用这愚拙的道理去拯救相信的人。那么对于这样简单的道理，东西方的人呢，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也是一样，不谋而合的，都会觉得说这太简单了，我不用做什么，不用努力，那我们那些自夸的本钱，我们的智慧不就变得没有用了吗？这就太怎么样，叫人难以相信了。是的哈，弟兄姊妹，在神的面前，我们的智慧本来就是一无用处的，所以神才会说他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嘛。神要用他的智慧来代替我们那些没有用的那些智慧。但是呢，当神在讲他智慧的时候，神不是空口说白话哈，神让道理变得很简单，这是没有错的。但是呢，神是以他的大能做后盾的。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钉死，第三日复活了，神是以他的大能使他爱子来复活。所以呢，神是以大能来显明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为拯救世人所设立的。所以我们看到了哈，神所启示出来智慧呢，是以他大能作为后盾的。既然这样，我们就回到第五节，我们就可以看见怎么样，保罗深深明白这道理，所以呢，他的传道的方式也深深的受到影响。他所依靠的呢，不是来自人的智慧，乃是神的大能。所以保罗知道他要用怎么样，要用个最清楚的直接的方式，不拐弯抹角来去传讲神的话语，这是符合神启示真理的方式。所以这很有意思，我们在传道的这种方式必须要和神启示他真道的方式是要彼此之间要相符合的， 所以神如何启示他的真理，用最清楚简单的明了方式来启示他真理，我们就怎么样，我们也应当要如何去传讲这个真理，要简单明了清楚。既然神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既然神是使用十字架这个简单的道理，既然神要以他自己的大能做他简单道理的后盾，那么保罗就很清楚了，他传道呢也绝对不可以依靠他自己的智慧，唯有依靠神的大能，这样他在使用这个最清楚最直接的方式来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他就不用害怕，因为神的大能就做他的后盾，做他的后盾。所以我们很快的我们就把这个五节的圣经呢看完了，这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启示呢？这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启示呢？有一次春虎在吗？春虎在的。春虎呢有一次在这个，春虎有一次在这个黄老弟兄的课上他问了一个问题，如何预备一篇的信息，如何为预备一篇的讲道呢？我想最后呢我花点时间来分享一个经验，这也跟大家是有关系的，也和今天经文都是有关系的。我在这里呢稍微介绍一个观念，叫做释经讲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听过释经讲道？释就是解释的释，经就是经文的经，释经，释经讲道。如果大家可以去 Google 一下的话呢，可以得到很多信息。所以释经讲道呢在目前呢也是一些华人教会开始越来越重视的一种讲道的方式。在我还没有学习释经讲道以前呢，我常常使用的呢不是释经讲道，我用的是主题讲道。所谓主题的讲道呢，它是一个主题为主的，然后以经文为辅助的。比如说我今天想要讲一个关于圣洁的主题怎么办呢？我就去找出圣经很多有关这个圣洁的有关的经文里面，那我可以使用串珠的工具，对不对？或者凭着自己的记忆把很多的这个经文集合在一起，这就是一篇道了，这叫做主题讲道。这样子的讲道呢，在一些节日的时候呢，或者是在一些丧葬喜庆的场合可以使用的但是如果教会经常使用的话，会有很多缺点的。最基本的一个缺点是什么？因为它违反了圣经作者和那些起初的那些圣经的读者他们之间的那种沟通的方式。比如说你看保罗写信给这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是怎么明白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的呢？他们不是用串珠啊，他们不是说使用许多圣经其他的书卷做参考来去明白保罗的意思，不是的啊。当时的圣经呢，新约都还没有完成啊，所以当时的哥林多教会他就直接从这个保罗所写的这封信里面去了解保罗意思啊。正是因为这些哥林多教会没有参考其他经文，参考其他的圣经的书卷，他们呢才能更加的深入了解这本书这一段经文里面所的含义在哪里。这种当初的这种圣经读者了解圣经的方式呢，和我刚刚所讲的我原来使用那种主题式主题讲道有很大的差异的。当我们习惯于主题讲道的时候呢，无可避免的我们就会怎么样，无法深入了解圣经的经文的意思。我们可能会拿很多经文摆在一起嘛，为了支持我今天所想要讲的那个主题，好比说圣洁。但是呢，因为我没有时间去深入这每一段经文，不管是在预备上面或在逐日当天传讲的时候都没有时间，我就可能会怎么样，会误用了其中的一些经文 其实那些经文可能并不是我想要讲那个意思，是跟圣洁这个主题沾了一点边，但是它并不是要真正要讲圣洁的。所以我们来看了，释经讲到什么呢？它的原则是相反的，主题讲到是用先用主题才有经文，对不对？释经讲到呢是先有经文才有主题，所以释经讲到它是以某段的经文为主，然后呢在该段的经文里面再去找到它真正的主题的。所以释经讲到一定是从一段经文开始的，不是从主题开始的。那这一段经文到底范围有多大呢？那感谢主，上个礼拜我听了黄老弟兄讲这个上行之诗，让我开了一次眼界。那这个可以大到什么？可以大到整个十五篇的整大段的很长的这个经文，把然后呢黄老弟兄把那里面的那个连贯的意思讲出来，那个主题在哪里呢？这原来上行之诗的有一个主要的最高的最这个我们在讲最高的那个角度来看，它的主题是什么呢？它主题就是基督徒一生属灵成长的这个过程，对不对？从最起初到最末了，这就是整个的这个十五篇的这个上行之诗所给我们所看到的。当然我们知道那是比较特殊的情形，十五篇的经文很多，因为要交通这个上行之诗整体性的宏观的它的主题，所以要必须要这样一次讲到把它讲完。但是呢一般来说圣经讲到我们会用使用比较少的经文去把里面那个主题讲出来。当我们专注在一段经文的时候呢，释经的方法呢就是要怎么样，要根据上下文，根据当时的背景，根据上下文，根据当时的背景来找出圣经作者原初最起初的那个原始的意义。我们绝对不可以直接的跳到现代，也不可以这样跳到别的经文去，否则我们就很可能会失去了那个原本意思了，然后呢最后我们就可能会张冠李戴，导致了一个错误的应用。所以释经讲到应该是怎么样，是先要找到经文最原始的那个意义，然后再考虑现代人的需要来做出应用，这就是基本原则。所以呢这是我们释经平常是在读经的时候也应该有这种态度的。所以释经讲到呢无非就把我们平常时那种释经的这个原则应用在这讲道上面。很多的教会呢不敢使用这种释经讲道，为什么？因为呢害怕这种释经讲道太枯燥了，会众呢会忍受不住。当然这是有可能的，可能会很枯燥，但是呢这就在于在哪里呢？他在乎的就是讲道人能不能下功夫，把经文讲得清楚，要讲得非常清楚。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什么？他说要按着正义来分解神的道。诗篇也有一句话说，神的话，神的言语一解开呢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所以这两段话都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神的话语必须去分解，必须去解开，也就是把一段经文要好好的解释清楚。所以我绕了一大圈，我们现在回到今天的经文。保罗说他不用高言大志宣传神的奥秘。我们说过保罗意思是说不要去效法那些希腊演说家那种哗众取宠的方式。如果我们不好好的释经，我们就不会明白那个道理的，甚至可能会导出一种错误的应用来。所以保罗呢不用高言大志，他的意思绝对不是在释经上面我们可以马马虎虎的不下功夫，因为我们不用高言大志嘛，我们就随便读一下，不是这样。我们到底能够传讲什么，首先就在乎我们对经文有没有挖出那个宝贝来，这是需要很努力的事情。所以保罗绝对没有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在读经或释经上面走一条捷径可以懒惰的。 最后保罗也说，他也不用智慧委婉的语言，所以保罗不用高言大志，也不用这个智慧委婉的话语。我们刚刚解释过，保罗所谓的智慧委婉的话，不用这个智慧委婉的话呢，意思就是说要把神的话语直接讲清楚。神的道呢被分解，神的话语被解开，这时候就会有圣灵和大能的明证。所以释经讲到的信心就在这里，我们越能够把神的话语说清楚，不要拐弯抹角，不要去逃避重点，不要去扣留神的话语，这样子呢，神的话语自己会去负责任，自己会去绽放这个神的大能。最后呢，我讲我自己是什么时候开始采用这种释经讲道的方法的，给春虎做一个参考。我当时呢是被赶鸭子上架才开始的。本来我每次预备信息的时候就是用主题讲道嘛，在里面呢要从在我里面我要寻求一种感动，用感动里面找到一个主题。有时候很枯竭，我里面很枯竭，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我里面不知道有什么感动啊，我怎么找得出主题来呢？所以刚开始是很痛苦，不知道从哪边开始。但后来呢，教会的讲道计划做了一个改变，所以我每次呢就被分到一段经文，就讲那段经文。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很痛苦，这段经文可能怎么样，它不是我感动的地方啊，我没有什么感动啊这段经文，但是呢只好硬着头皮去预备。但是呢经过一段时间适应以后呢，就慢慢喜欢了。因为我发现了一件什么事情，我以前所谓里面的感动啊是非常有局限性的，我只是很喜欢圣经的某些地带某些经文而已，或某几本书。但是现在呢，我被赋予了一个责任，要去把那个不管我喜欢不喜欢都要去讲，慢慢的呢我就慢慢的就离开了自己那个 comfort zone， 离开了自己所熟悉的地方，离开自己所熟悉的经文，就会发现呢，只要怎么样，我每次在释经上面好好下功夫，每次讲到我都有得着，我都有进步，都有长进。虽然每一次讲到都要比以前更有挑战，遇到不熟悉的经文，而且预备起来更花时间，光是要讲负责任的释经嘛，就要花很多时间，之后还要再考虑应用。但是呢，因为经文把我给限制住了，所以我就不用像过去一样拼命的要到自己里面去找什么感动，找那个主题，然后 再去想一些别的经文串出起来。现在呢，我可以在经文里面本身里面一旦明白了它原本的那个意思以后呢，就会有新的亮光，新的感动，然后呢随之而来就是把它应用到今天我们今天的这个世代里面。这就是释经讲道。讲那么多呢，是因为释经讲道对教会来说也是非常有益处的。讲道的人一旦他离开自己的 comfort zone， 他自己可以成长起来，当然呢这样也可以带动整个会众，整个教会里面的人一起呢也能够怎么样离开自己的 comfort zone， 一起也在神的话语当中一起长进。所以教会的会众听这释经讲道呢是需要一段时间的适应的，但是一旦习惯了以后，就会慢慢发现其实听讲道是很有帮助的，因为每一次都有一些新的东西出来。这是很多很多那些实践这种释经讲道的那些教会呢，他们所共同的一个经历。所以今天就借着春虎这个问题，我提出我自己的看法。我们都有机会向别人来传福音，虽然我刚刚讲的是讲道，但那原则也是同样可以适用在我们一般时候，我们向别人传福音或者是在不同场合呢分享神的话语都是一样的。这就看我们平常是怎么样来释经的。让我们最后呢，最后我要结束了哈，让我们就以保罗这句话彼此互勉，也就是第四节第五节里面所讲的，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信的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所以 求主帮助我们把神的话语清楚简单明了的讲出来，不用智慧委婉的言语，这样子神的大能就会与我们同在，神会自己负责任使用他自己的话语彰显他的大能。这是要我们传信息的人必须要对神的话语坚定无比的信心，我们就会相信说我们不需要靠自己的智慧委婉的言语，我们是要把神的话语好好的清楚的扎实的清清楚楚的讲给人听。愿神祝福今天的经文，我就停在这边。